弟兄姊妹平安，朋友们平安哈。感谢主，今天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分享的机会。那今天是一个福音聚会，所以我们主要讲福音。那么主要讲福音呢，我想我们看看这个题目。今天我选的这个题目叫做出去跟进来。那我们一同看我们怎么样出去，那么我们又一同怎样进来啊。那我们讲之前呢，我们来到我们主的面前有一点祷告哈。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啊。是啊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神，没有一个人见过父，唯独子将父表明出来。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看到你就是在我们当中行走的那一位主，是吧？你从天而来，你在世上每件事情都没有一样不是按照天父的旨意而行。主啊，你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乃是为了救我们这一切在罪孽过犯当中的人。哦，主啊，因着你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啊，主啊，因着你的鞭伤我们这些人得了医治。求主你今天与我们丰丰富富的同在，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升天，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一切身在黑暗当中还没有见到你的人都见到了基督的光，我们的眼睛好打开，我们的心眼打开，好真正的认识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那首先呢，我想我们有一点点介绍，我自己有一点介绍哈。那么其实每次讲福音信息我都要介绍一下我自己哈，因为这个信息实际上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是谁。那么可能很多的这个经历呢，跟我们在座的很多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很像哈，或者就是都是类似的背景出来的。那我1981年呢，你可以算我今年几岁了哈。1981年的10月出生在一个小城，这个小城在哪里？在安徽啊。我们知道这个也是一个不怎么发达的地方哈。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住在离安徽附近的啊，有人很多人从江苏浙江的，但是安徽呢是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地方，对吧？我们家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很小的小城市里面，我在那里长到了16岁半，然后出来上大学。那么到哪里去了呢？到上海，哦，到一个大地方去上大学去了。那么离乡到一个这个花花世界啊，去上大学了。而且20岁我大概20岁左右信主的。当时呢有一些这个从美国来的宣教士啊，弟兄姊妹们在学校里面念这个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但是呢主要是来传福音的。那么我在这里接触到了耶稣，接触到了这位永生的神，还有他的爱实在是摸着我。那么我20岁信主呢，21岁在上海受浸哈，复活节的时候在上海受浸，然后呢05年呢来美国读书啊，然后后来呢先在 Ohio 在俄亥俄州待了6年，然后呢我们就搬到加州来了。我们搬加州呢开始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在这个 South Oaks， 在离这里大概有开车3个小时的地方。后来呢2011年呢我在 UCI 开始上班工作哈，工作了大概7年，后来2018年呢去 UCLA 工作。那么从始至终呢，可能从我这个21岁在上海受浸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20年了哈。我一直在校园团契服侍啊，一直在校园团契，因为感谢神把这个负担托付给我，就是让我在校园里面呢传扬他的福音啊，这个帮助同学们，带同学们到神的面前来认识这位永生的神。那么很有意思一件事情，你看我这个经历哈，看着我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很像哈。你感觉到什么？是不是跟很多人我们在座的有些人相似哈啊。那么实际上就看到一个什么样一个过程呢、啊、好像是一个出去的过程，对不对？还有一直在往外出去。你知道出去这个概念哈、啊、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概念，你很少从在这个华人圈里面华人的文化里面听到说我们要进到哪里去，对不对？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小到大听到的就是要出去。你看最开始要怎么样，出乡去哈。后来我在想为什么，有一点可能哈，就是可能来源于啊 这个华人文化里面可能近三百年四百年这个比较一个苦难的历史哈、啊，苦难的穷乏的穷困的这样一个历史，所以你从这个背景里长出来的人，很多人可能后来都已经出生在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里面了，但是这个植根于这个历史里面，你还是想要出去看看，还是想要出去先要出乡。那我呢这个没有在乡下长大，但是呢差不多了，先出乡去，出乡出去到哪里去，到城里去，对不对？看看城里是什么样子的。城里出去怎么样？不行，过一段时间发现不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视野啊，你的想要再看见更大的一个场合，怎么去出省啊？我在安徽哈、啊，你知道我们这个安徽省的省城啊，叫做合肥哈、啊，你们有大家有听过哈、啊？这个我们家是在滁州，就是在这个还要更小一个城市。那我是1997年、1996年的时候去合肥啊，我们的省城啊，哎呀，我觉得这个地方好破啊！我就本来想去看看这个省城是怎么样一个不一样的啊，去参加一个物理竞赛啊，啊，结果发现这个土啊，到处都是尘土飞扬的，我觉得这个地方好不了多少，不行，我以后不能在这里，省城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那好，出省去。出省去我就去了上海了嘛，出省去了上海，哇，不得了了，这个很大的城市，当时觉得这个很多东西以前没有见过。你知道我当年我跟很多弟兄姊妹讲过的啊、我本来是想考物理系的，我要去物理系的，结果这个阴差阳错啊，让我去学电脑去了，学计算机去了。当时我这个高中毕业的时候连电脑碰都没碰过，他跟我讲说让我学电脑，我说电脑学点什么东西啊，你就是到网吧里去打游戏嘛。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嘛，我当时接触电脑的唯一的一个机会就是我毕业的那年有人带我到网吧里面去打这个电玩啊，电，我觉得这就是唯一的电脑的应用，你让我去学那个我以后做什么。那这是当时，后来到上海去了以后看，哇，我可以干这个那个对吧，可以帮人家设计网站，跟人家，我前几天在家里分享，我说哎呀感谢主让我去学，后来学电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很容易就帮人家去打工了嘛。你知道我的同学还在给人家做家教了，给人家到家里面去辅导人家数学、物理、化学，我已经可以给人家老板去做网站了，就可以做这个呀。我当时有80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你知道我们家全家人加起来也没有80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啊。我这个上大学第一年就80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我是非常开心的，你知道。后来呢，在上海待了几年，我觉得不行，这个太束缚我了。那这个我有太多的东西没见过了，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这个地方，然后就把我挟制死了。那怎么办？我要出国去，我要出去看这个大千世界啊，看到这个更加广阔的一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人家美国人是怎么生活的，对吧？这个全世界人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我好出国去，那我就出国了。2005年的时候我就来了。那么你看，你顺着这往下发展啊，那有人，我们每个人都教导哈、啊，家里人都教我们要出人头地。有没有人在家里面没有人，你的父母告诉你不要出人头地的？举手我看看。啊，没有人哈，没有人。哎，我们没有哪一个父母会告诉你说你在家里面勤勤恳恳的在家里种了这个三亩地就可以了，没有这样讲的，对吧？都是怎么样？你要出去嘛，出人头地去，对吧？做一个光宗耀祖的人，这是我们华人文化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光宗耀祖的，对吧？回去以后八抬大轿把你抬回乡的，这是最好的上品啊。那么你看这些真正出人头地的人呢，有没有真正出很多了？这些真正出人头地的人呢，就想更多的东西了。这个伊朗马斯克在想什么？这个马斯克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啊，在想什么？我们要出世界去，对不对？不能再就被这个地球所捆绑住。你在地球上面已经在什么都有了，对吧？全世界首富，该有的钱也有，该有的地位也有，到哪里夹对这个夹道欢迎，哎呀，这个你什么都有了，那你在想什么？在想我要该出去了，对不对？出到这个世界之外去，我还要上火星啊，还要上这个各种各样的星球去啊，到月球去，人类。你可以想开始想人类了，不再想你们家的这个老徐家哈，我们家老徐家的这个，不是这样子了。出这个你的视野开阔了，你的见识宽广了，要整个人类我们要出去，要到一个出到这个地球外面去。那么还有更胜一个怎么样？ 你们，你要明白，你要研究中国历史，对吧？中国历史上若干代的皇帝哈，一代一代的皇帝哈，都想做什么？最后一个，这个不得了了，最大的这个出去，到一个极高的一个层次去了，怎么样？你要出到时间去了，那秦始皇干这个事情，我们可能大家都有所耳闻，对吧？秦始皇最后到一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再满足他的时候，大一统啊，啊，这个华人的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啊，整个的这个全国啊，当时觉得可能就是全世界了，都在他的下面，对吧？车同轨，书同文，啊，钱币都打成同样一个了。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极大的满足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你还追求什么？朋友们，你们还在追求什么？秦始皇就开始追求怎么样？我不光要这个事情成就，我还要怎么样？永永远远的成就，在我的治下永永远远的成就。我要坐在那个宝座上面，永永远远的看到这件事情，我的子民在我面前下拜，对吧？全世界伏在我的下面。这是秦始皇，那历世历代的皇帝。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差遣这个人叫做徐福，对吧？你们都有听过这个故事啊。那徐福下东瀛去了，带着几百个童男童女下东瀛去了。但非常可惜的事情是什么呢？结果没等到徐福回来，这个秦始皇怎么样，自己就死了，自己就这个吐了一口血，就死在了这个出行的这个车辇上面啊。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呢，多多少少都带着这样一个要出去，要超越，要飞升。你看这个图啊，我选了这个图，这实际上是这个道之圣哲，就是这个骑着客飞升了，对吧？啊，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化下面长大的、成长的。但是呢，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们或者朋友们啊，你们出到哪一步了？出到哪一步了？就是在哪一个境界下面了？现在啊，出国了。就至少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美国来分享这段信息啊，我要到中国去分享这个信息，这就不能讲出国了。那至少在我们的这个圈子里面啊，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在这个 community 这下面呢，至少我们到这一步了，对吧？不敢说有多少人到出人头地了，但是至少我们出国了哈。那你发现怎么样？你发现出实际上是很难很难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最后啊，你看到这个 list 这个表啊，都停在了中间的某一处。有人乡都没有出去哈、啊，我们这些人说实话是比较幸运的人啊，对吧？我记得李牧师以前讲他幸运的，因为爸爸到台湾去了，从广东啊把他带到台湾去，然后他就从广东出去不用再种地了，对吧？到台湾去跟爸爸在台湾，后来就来了美国。我们这些人都是很幸运的人呐、啊，否则我们这些人呢、啊，乡都出不去啊。跟我在一起，我跟大家这个讲啊，我小学的时候出在一个什么样小学，叫做一个矿山工人子弟小学，什么意思？我们家那个地方是一个铜矿，我小学里面的90%的人呐、啊，我们的小学同学，现在都干嘛呢？在下这个矿井里头啊，在做矿工呢，在做矿工呢。所以我就说，哎，我今天不但不用做矿工啊，还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可以到美国来。哎呀，这已经出乡已经不得了了，已经很感恩了，对吧？但是呢，我们多多少少每个人出到一个程度以后呢，你就出不去了，你就出不动了。你没有听过天花板这个事情啊？我们在职业上面有天花板，对不对？这个天花板不光光在美国有哈、啊，我们很多人讲，在美国碰到华人呢、啊，碰到这个职业的天花板，你在哪里都有天花板的。你到中国去没有天花板吗？有的。你在台湾又没有天花板吗？有的。哪里都有天花板。你到那里以后，你上不去了，为什么呢？你发现你不是从那个圈子里出来，你发现你这个人长这个面孔啊，跟人家这个面孔不一样，对吧？你发现你讲的英文也不是那么100%的标准。那这一切的东西都变成了什么？都变成了这个天花板的这样一个天花板在这边，我们没办法突破，我们有限。所以就今天就连这个讲到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我发现哈，这个我们人的有三个大的一个很巨大的一个限制啊，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有多成功，有三个巨大巨大的限制。第一个巨大的限制就讲到说，我们人这个一样，总有一个天花板在那里，超不出去，人有限。第二个巨大的限制是什么呢？讲到我们有死，这个东西我们没有一个人超越了。第三个最大的限制是什么？讲到我们人有罪，在我们里面捆绑着我们。这三个都连在一起的时间，有限有死啊，多多少少是跟我们里面有罪连在一起。所以呢，人有限很有意思哈，你这个，我找的这张图啊，你们看得清楚吗？看不太清楚啊，看得清楚吗？这个对焦可能对的不是特别好啊。啊，那么没关系，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张图是从哪里找来的呢？这个有一个系列的叫做 PhD Comics， 就是说 PhD 漫画，读博士的人的这个一个漫画，这个漫画有好多好多系列，我中间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系列，什么意思呢？这个纵坐标啊，这个往上面这个坐标是讲到我们每个人的野心啊，你的憧憬也好，你的愿景也好，你的野心也好，这个横坐标呢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在这个读 PhD 读这个博士啊的年限啊，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杨波在那边笑我，我们每个从这里面经过的人呢、啊，大概都是这样子。你看，你还没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来了，这个我要前面五年、六年的这个读博的时间，我一定要做一番大事业，做一番大工程。第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哎呀，我拿你看这条曲线画在这里啊，我一定要拿一个诺贝尔奖啊，我们这两年。刚刚这个诺贝尔奖这个公布了哈，我一定要拿一个诺贝尔奖，这是我们每个人不少人哈、啊，刚刚进这个博士班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是这样子，我这个一定要有一番作为啊。很快怎么样？在第一年还没结束了，第一年还没结束呢，你的愿景啊，就从这个拿诺贝尔奖啊就降了。你说这个诺贝尔奖不你拿不着，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我也觉得说我要拿一个什么。我就讲，哎呀，这个可遇不可求啊！因为这个，你看到这个今年拿这个 mRNA 疫苗的这个人啊，对吧？我们拿了这个诺贝尔的生理学奖，大家听看了这个新闻吧？这个人花了多少时间和遇到了多少挫折，才把这个 mRNA 这个疫苗把它推出去的啊？这不是我想就可以想出来的，所以呢，很快你就开始把你的这个愿景啊就降低了。降低了什么意思呢？就开始说，哎，我拿诺贝尔奖呢，我稍微往下降一点，我降到有一个什么革命性的创新，有一个革命性的工作也就行了，对吧？那再过一段时间，你第一年都没结束，这个革命性的创新发现也不是那么容易弄的，做不出来，对吧？我们写一篇论文，我们做一个项目都做不出来，不要说有一个什么革命性的工作了。怎么了？没声音了。啊，没关系啊，我的声音，啊，现在听得见吗？大家有声音吗？打开了。好，现在有了。好，然后呢，那我就很快的把这个表跟他，然后过一段时间，你发现说，哎，算了，我这个第一年结束，我就在一个好一点的大学找一份教职，找一份工作，那也算了，也了此一生，就算了，对吧？结果你很快发现，在一所好的大学找一份教职也是事比登天了，比登天还难。然后怎么样？很快再往下，那你到第二年快结束，就说，哎，算找一份工作哪里？那我现在有很多的同学们啊，要毕业的，刚刚毕业的或者马上要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问题啊。尤其这一两年的时候啊，这又没了是吧？喂，听见啊？这一两年的时间，工作的形势这个市场不景气哈。找一份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找的，发现，然后呢，怎么样，就开始说，算了，到最后快毕业的时候，赶快把这篇文章发了。我找不找工作，我都无所谓，我赶快要毕业，不能在这里再待下去，再待下去要疯掉了，对不对？那开始赶快找一个工作算了。到最后怎么样？到第五年要毕业，要快要结束的时候，你的目标就变成了，说我能够有一个免费的披萨吃吃，也就算了，啊。免费的披萨吃了此一生啊，我们可能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实在是怎么样，我们的人呢太有限了。对，我们有多少对夫妇一开始结婚的时候，这个我每次都用这个例子啊，我们结婚的时候拉着手上这个婚礼的这个讲台的时候啊，我在台上去的时候，哎，这个山盟海誓，对吧？我们说我一生一定要照顾你，怎么样怎么样啊，绝对不能够把我们俩分离，对吧？我们每个人都讲过这个话。那我每次都觉得说，这些离婚的人也好，或者这些人，那他当时讲的是对着空气讲的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有一个弟兄啊，我们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有个弟兄，有一次来分享，他分享他怎么得救的见证，对吧？怎么信主的见证。他说他刚来到团契里去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有一次呢，是这个我们的两位，当时两位，一个是邱老师，一个何老师，他们两位这个何老师的生日，就何教授啊，他的生日。结果呢，他发现他们两个人呢，这个邱老师啊，就这个。不但是为了这个何老师去庆祝生日，还在那边这个怎么讲啊，就非常好的关系在台上。那他们结婚已经40年了，快，对吧？啊，跟他祝他生日快乐，然后跟他在一起，然后对我们这位同学的这个触动特别大。这个我们这位同学啊，刚刚来这个美国，觉得说夫妻之间关系只有两种，要么就是热战啊，要么就是冷战，啊，就是两种夫妻，就没有见过第三种夫妻关系，要么就是热战啊，互相打，要么就是冷战。那冷战结束怎么样？就解体了，啊，这是他讲的啊，这个冷战就是冷战一段时间完以后，你看这个我们的苏联就解体了，对吧？夫妻也是这样，冷战一段时间就解体了。他从来没有看到一对夫妇在结婚30年、40年以后还能有那样密切的关系。这就成了他得救信主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所以呢，我看到我说我们人太有限了，并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努力，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工作辛苦，愿意能够在我们的事业上面，在我们的人生上面，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对我们的另外一半，哎，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体贴。但为什么最后就没办法达成呢？对，你知道人有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最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就是说人不能把自己抱起来，对不对？因为听过这个哈，我们有再大的力气，你可以把别人抱起来，但是你没有办法把你自己抱起来。我们非常非常的有限，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什么事情就临到我们头上，对不对？不光光我们不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想帮助别人也很有限，也帮助不了。你知道以前有一个网站啊，就是在这个你们要是上微信啊，微信上面有一个叫做水滴筹，听讲过哈。就是有一段时间呢，这个不断的有人跟我分享啊，我以前的这些同学啊什么分享这个水滴筹上面的这个发过来，就是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大陆有一个网站，让大家可以去就是筹钱来治病的。因为有很多人非常的穷，穷到一个地步呢，他没有办法，有生了大病以后没有办法治，没有钱。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你的这个诊断的报告啊，包括你的身份的信息放在这个网站上面呢，大家可以每个人众筹，每个人这个给一点钱啊。结果后来呢，我一开始就说，哎呀，太可怜了。你看每个人都是你小孩很小很小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家里面有几个小孩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太可怜了。每次呢我看到人家转过来就捐啊，捐一些钱，最后发现从一开始捐100块，我发现很快就发现我捐100块，我很快我钱就没了啊。然后呢从100块就变成50块，50块后来变成20块，到最后变成我钱还是没了，我的微信里面就几千块钱嘛，很快很快很快一下就全都在这个众筹上面，全都是在这个，我们后来就发现说，我钱没了，结果不断的人还在那边有需要，还在有需要，还是这样的情况，还是有这样的病痛，没有办法得医治，没有钱，没有钱。哎，你就是深深的在里面有一个绝望的感觉，弟兄姊妹，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啊？深深的有一个绝望的感觉，说这么多人有这么大的痛苦，我却在放那边爱莫能助啊。我没有钱，我没有那么多钱去贡献每个人去这样 没有办法，我们人实在太有限了。可能有20岁的人觉得自己活蹦乱跳哈，每天可以活到永远，但是你很快很快发现20岁就过了。我感觉我从20岁到现在的40岁就是一眨眼睛而已。那李牧师在那边笑，可能再一眨眼睛就80岁了，就一眨眼睛而已。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留在那边，你的青春也不会常在，你的力量也不会常在，很快很快我们就过去了。我们面对的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所以限，讲到人有限呢，限之大者莫过于什么？限之大者莫过于死，莫过于死啊！没有人能逃掉这个。有人30岁，有人50岁，有人70岁，有人90岁。我们很快很快，不管你在人生的什么阶段，我们就到了那一天，因为我们脱离不了这样子。我以前的时候啊，我很害怕死啊，对，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很害怕死呢？因为我害怕那件什么事情，我害怕我脑子里想的这些东西啊，突然有一天灰飞烟灭了，知道吗？就是说，一下子我脑子里面本来在想这个想那个，哇，对吧？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突然有一天没了，散去了。那时候以前没有信主之前的，后来信主之后知道怎么样？我们的灵魂要到神那里去的。所以呢，人之大，这个限之大者啊，莫过于死。我们有些人害怕死亡，有些人不舍，对吧？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有些人害怕，有些人不害怕，但是舍不得，舍不得我们现在做。你知道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我在这个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想，你知道这个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有名的人呢、啊，有名的君王。有名的这些政治家也好，军事家也好，亚历山大是一个，对吧？那么亚历山大，你知道他征服了当时的世界，从波斯人的手里面，跟我们的圣经有关系啊，对吧？从波斯人的手里面把世界拿到了，但是他30岁的时候就死掉了，然后呢，他是希腊的第一个王。那么另外一个很有意思呢，我在想到什么呢？想到是这个蒙古啊。的这个王叫什么？叫成吉思汗，这跟我们这些人也有关系，对吧？你知道我们这些华人很多时候是有蒙古人的后裔的，蒙古的这个血统在里面的。成吉思汗也是这样，征服了不光是当时的这个中亚这块地方，并且一直打到哪里去啊？打到欧洲去了，对吧？打到西欧，打到这个多瑙河边，那么建了这么大一个国家，50岁时候死了。为什么我想到这个事情呢？就是你看看这两个国家哈，后来我每次在想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看看现在的希腊，你看看现在的蒙古，我在想这两个当时这个建立这个世界伟业的人，看到他现在子孙后代的光景啊，估计气得要从棺材里面跳出来，对吧？希腊现在这个国家已经破产了，破产过一次了，对吧？然后另外的蒙古呢，蒙古现在也是变成一个。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这样一个小国，因为在这个 Russia 跟中国的这个夹缝里面，在那边，所以你建立了那么大的工业也好，你有那么大的成就也好，我们很快很快我们就出不去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死亡，就是我们到那里而已了，就停在那边了。你知道我们家哈，我老家哈，叫做滁州，滁州有一个很有名的这样一个风景啊。风景名胜的地方叫做醉翁亭啊，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醉翁亭。醉翁亭为什么有名呢？因为以前有一个人叫做欧阳修啊，写了一个叫做《醉翁亭记》的这样一个这个很有名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那么就是写的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你每次去的时候呢，你发现其他的东西都破败不堪了，有一件东西是很新很新的，是什么呢？就是里面有一棵梅花树啊，我记得是梅花树。当时呢，他要卖你的门票嘛，你去买，我就说这个破地方，我为什么要买门票呢？那里面有人就告诉你说，你知道吗？那棵树是欧阳修亲手种下的啊。那欧阳修建的是宋朝时候的，离现在已经有多久了？1000多年了，对吧？那棵树 是他亲手种下，现在还活在那边。那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与其像亚历山大，与其像成吉思汗那样建了这么大的工业很快就过去了，还不如像那里面那棵树那样，对吧？1500年的时间就在那边历尽世上的沧桑浮华，看见了，见证了历史，看到我像我宁愿像一棵树这样，虽然没有什么工业，但是我在那边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可以经历很多很多的朝代的变更，我可以看到这世上的一切的起起伏伏。但是人就是这么无奈，我们活不过一棵树的，我们活不过一棵树，我们也活不过很多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所以这就是因为我们有死的这样一个原因。那圣经里告诉我们，不光是我们有死啊，这里还有一个更加后面的事情，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了不是像我们以前想的死而死矣，死就死了，灰飞烟灭了，不是这样子。死后面怎么样，还有神的审判在那边等着我们。我们一生所作所为要成为我们受审判的依据。哇，弟兄姊妹，这个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哪有哪一个人愿意把你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像放电影一样放在众人面前看一看的？有没有人敢干这种事？不敢的，我肯定是不敢的。没有人愿意把你自己所做的以前很多事情也是放在这个黑暗里面的，不是在光里面的，把这些事情都拿出来一点一点去看过去。你知道神以后要看我们所做的，然后要来审判我。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迫切的信息。我们不是这样就走了，我们要面对那个审判。审判或者怎么样，或者我们跟神一同享受永生，或者我们就要圣经里说第二次死，我们要在硫磺火湖里面承受这个永死，永远跟神隔离开来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今天在你有选择，我们还有选择，我们还有时间的时候，在那一刻来到之前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问大家，就是说你愿意怎么样为你以后的日子做这样的预备。那为什么我们会有死呢？因为人有罪。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死是从罪那里来的，要不是我们有罪，我们就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就与神有一同，有永远的生命。但是罪进到我们里面来，这个很像什么呢？弟兄姊妹有写电做电脑的，对不对？有写过这个 code， 写过程式的，对吧？我们花了半天时间，神花了半天时间精心的创造我们这些人，精心的用他的手造作我们这些人，结果发现怎么样，很快我们这些人被病毒感染了，对吧？你们写过这个电脑上面的这些 code， 对吧？我是做电脑的人，我花一天一夜的时间，经常我晚上都不睡觉的，以前的时候，现在不行了，不睡觉的要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写出来以后可以大家可以用，结果发现你花了这么长时间写出来怎么样，很快病毒来了，就把它感染。病毒来感染过，并不是说这个 program 啊，这个程式啊，它会马上就崩溃掉，或者马上就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对不对？但是呢，它有一个潜在的这个根在它里头，这个病毒啊变成一个根在它里头，说不定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这个就会发出来。一旦发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它就把你里面的其他的东西就破坏掉了，他就把你里面的个人的 information， 你自己的信息怎么样泄露掉，他就会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损失。但并不是说他什么时候感染了病毒，什么时候就会发出这样的效果。但有一点，这些感染病毒的这些 program 一定会做的，就是感染其他人，就是感染其他的这些城市。所以呢，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些人被神创造以后，本来是这些是一个干净的，是一个圣洁无瑕疵，但是很快怎么样，罪进到我们里面来，变成我们这些人被感染了病毒了。那么感染病毒以后，是不是我们马上就犯罪呢？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的时候，人家不能够理解，说我又没有杀人啊，我也没有偷窃呀、啊，我没给摸，我甚至可能做的很多比你们这些人都好啊，对不对？我还可以关心这些弱势的群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被病毒感染的 program， 它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马上要有这些罪发出来，而是说什么，你已经有这样一个根在你里面，随时随地都会爆发出来一些事情。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啊！你看到这里，罗马书讲了各种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真竞、诡诈、恶毒、谄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像不像病毒一样啊？我们不但自己感染了，我们还喜欢怎么样？去感染别人？为什么呢？感染了别人以后，咱们都我们大家都同样做同样的事情了吗？对吧？所以呢，这些事情并不是一下子就发出来了，也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所有的都占全了，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病毒的根在那边，以至于不管什么时候，可能时机到的时候，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要发出来，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人的罪，罪在我们里面，私欲长成了，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长成了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的死是从罪那里来的，那我们要对付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这些人呢，被这三样东西牵引着、挟制着，有限、有死、有罪。所以我们出不到哪里去，我们每个人都想出去，但最后都停在了某一点上；我们每个人都想最后超越，但最后都停在了某一个限制。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们要出去。在世界，在历史上面呢，有一个人，他叫耶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人叫耶稣。他没有出去。我们刚刚读的那段圣经里怎么讲啊？他是从天，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讲到历史里面唯一的这样一个人，他的目标不是为了出去的，我们所有人都要出去，但历史里面只有这样一个人，他的目标是要进来的。哇，这个大不同啊！他从天上降下来，他原来在神那里，他是要进来的。他为什么要进来啊？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要进来？他进来好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不能出去的人现在可以出去了。本来被限制辖制的人不受限制的辖制，本来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的人不受死亡的辖制，我们出去了。本来我们受罪捆绑辖制的人，我们现在从罪里面得释放了。这是这位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到世上来，他的意义所在。他来到世上，圣经里面说他是神的儿子哈。其实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在讲希伯来书啊，上个礼拜牧师有这个信息，实际上讲得很清楚，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他并不是说耶稣是从神那里像人那里那人那样生出来的，对不对？他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他什么叫神的儿子？表示他从神那里差来的，他跟神同尊同荣，他跟神本为一。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十章三十节里讲，他跟父本，他跟神有一个同样的生命的本质。所以圣经里面启示啊，我们这世界啊，所有的这一切宇宙万有都是神所造，有一位神叫做这个 Elohim， 对吧？这是犹太人叫做以罗心啊，这位神，他来到这个，他创造了宇宙万有，整个这个宇宙是他造出来的。然后我们所看见的这些是花草树木，这一切好的这个美好的事物，都是神造出来，为要让我们这些人在这里能够享受。他的创造大功的最后怎么样？他就造了我们这些有他的形象跟样式的人，所以一切都是从神那里造的。 但是呢，圣经里又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呢、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见过神，没有一个人见过神是什么样子，也没有一个人知道神他住在哪里，因为他造了这个宇宙，他就必然不住在这个宇宙里面。所以有很多人不能理解这个事情啊，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学电脑的哈，我知道 Alan 在我们当中 ，Alan 也是刚刚来念电脑的啊。学电脑的人，你都知道，你造了一台电脑，我们这些人做电脑，你能住在电脑里面吗？不能住在电脑里，对不对？因为我不能被我们手所造的东西拘束住，我不可能住在电脑里面。我造了电脑，我一定要住在电脑外面。那么，如果被电脑里面的这些人要来找我们，怎么找啊？赤壁登天，对不对？找不到，因为我们不住在一个同样一个世界里头。但是呢，神为了让我们这些人能够找到他，他把他的儿子啊送到这个世界来。那么我在有些地方听到说，耶稣是一个什么呢？说神在人世间的一个投影啊，一个 projection。那我觉得这个描述实际上是蛮确切的，因为是什么呢？主耶稣自己，他是人，完全的人，是个人的身体，但是呢，他所做的事情，他所有一切所行的，没有一样不是从神那里出来的，是从那里出发的。所以神把他自己呢，投影到了这个世界里，好让我们这些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看到了主耶稣，就知道了说，哦，原来那位造天地万有的神就是这样子的。原来他所行的，他的性情，他的喜好，就是神的喜好，神的性情。这样子通过投影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耶稣，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晓得了这个创造宇宙万有又不住在这个宇宙当中的神到底有什么样性情，到底有什么样的喜好。所以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面，圣经有四本福音书啊，里面呢记载了37个耶稣所行的神迹，你看包含很多的医病赶鬼，胜过自然律，对吧？他可以在水面上行走，我们不晓得一个人怎么能在水面上行走，对吧？他可以这个超过灵界的权柄，他可以把这个医，不光是医病啊，他可以赶鬼啊，这个鬼实际上是一个灵界的一个 spirit， 对吧？一个灵啊，他可以把这些赶出去的，并且最后怎么样，他可以不光是让人从死里复活，他自己最后也超越死亡。希伯来书说他借着死败坏怎么样，败坏掌死权，好释放我们这一切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他从死里面释放出来，然后又升天。所以圣经里面彼得，他的一个门徒彼得问了这一句话啊，讲了这句话，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啊。他讲什么？说主有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归从谁呢？说彼得跟着他跟了3年半的时间，清清楚楚知道主耶稣就是那一位从神那里来的，他有永生之道啊！我们这些人还能跟从谁？你去跟从人吗？跟从人很快很快人就死了，你也就没了。跟从的这一位，他有永生之道的，他仍然在工作的，几千年以来他仍然，他的手仍然在工作的。我们知道我们跟对了人，对不对？我们跟对了，我们跟的是那一位永生的神他自己。所以主耶稣他来到世界上，让我们看到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性情，他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喜好。我们通过读他的故事，通过读他的事迹，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我们实在不能够不佩服这一位从神那里来的，因为在世上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出这样的事情来。他是尊贵的王，因为什么？因为他从神那里来的，神是一个王啊，对不对？他从神那里来的。你知道这个在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的皇帝自称是什么？天子嘛，对吧？他要把自己的地位放在天那里，通过天给他背书，对不对？我是天子，所以我有权柄。但是每一个天子出行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前呼后拥的。天子可能有1000个人为他服务，来服侍他。但是我们真的这位天子来的时候，这是一位真天子啊，从天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这位真天子来的时候，他没有要一个人服侍他。这是马可福音10章里讲， 他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为了做什么？乃是为了服侍人，并且做多人的主家。哦，原来说这位神，这位真的天子来的时候，这位神的投影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来是为了服侍我们每一个人的。你有听过以前哪一个是这个历朝历代的哪一位皇帝替人洗过脚啊？为他洗脚的人倒是成千上万啊，对吧？没有哪一位皇帝为人洗过脚，没有哪一个大臣，没有哪一个位高权重的人，我们现在仍然是这样，愿意来到这些税吏跟妓女的旁边啊。你知道在以色列那边讲，税吏就是罪人的代表，妓女呢，你讲到男人罪人就是税吏，讲到女人，这个罪人就是妓女，对不对？所以你见过哪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今天跑到市井去跟这些税吏跟这些妓女坐在一起的？我们有没有见过？没有见过。我们却见到我们的主耶稣，他从神那里来，他结果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跟税吏跟妓女在一起，把这些人从至低的黑暗里面把他们救了出来。因为他来，他自己说他来不是要为得到义人，他来是要为得到罪人，让罪人能够悔改归向他。所以你看，他有全然的公义，他有无限的怜悯。他并不是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耶稣就是一个老好人，有没有这样讲？有没有想过，他来就是一个完全只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夫子，是一个教师。他一点都不是这样一个教师，他对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呢、啊，是全然的公义，完全的斥责。他斥责当时的宗教领袖啊，斥责当时的官长，说你们这些人就像粉饰的坟墓一样，你们的口，你们的外面刷得光鲜亮丽的，但你们里面怎么样？全是见不得人的黑暗，全是那些肮脏污秽。他一点都不妥协，他有全然的公义，又有无限的怜悯。你知道他有一次在耶路撒冷旁边，有人把一个行淫时候的妇女啊，讲到一个婚外情的妇女啊，带到他的面前来。他说：“主啊，你看这个耶稣啊，你看怎么处置这个人？因为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这个婚外情的女，这个不管是男的是女的啊，都要拿石头打死的。结果这些人就试探耶稣，就把这个女人带到这个耶稣的面前，男人不知道哪里去了啊。然后主耶稣最后跟他讲一句什么话？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看到什么叫无限的怜悯？”这个人带到他的面前，他没有说我要拿石头打死他，对不对？我也不定你的罪，因为这些带你来的这些人都走掉了，他们也不敢定你的罪。然后呢，从此不要再犯罪，你去吧，但是呢，你不要再犯罪。你知道主耶稣讲这句话，我不定你的罪的时候，他带他这个后面的这个背景是什么？他能够讲他赦免人的罪，他不定人的罪，乃是最后。他要自己把自己陷在十字架上，担当着众人的罪。所以你不要以为这句话讲得那么清楚，我不定你的罪你就回去了，不是的。他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血，把为我们这些人的罪血流出来了，为我们这些人的罪的身体裂开了，他为我们牺牲了。所以他能够说我不定你的罪，但是呢，他一点都不妥协。他说怎么样？他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你回去吧，但是你不要再犯罪。完全的公义，无限的怜悯，就在这一句话里面就体现得清清楚楚。所以耶稣已经来了2000多年了，弟兄姊妹，已经来了2000多年了。圣经里说他还要再来，在这2000多年里面，世界被耶稣更新了，人的思想，人的这个一切都被耶稣所更新。你知道人人生而平等这件事情啊，我是写在这个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所以人人讲到人人生而平等，我每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都不说人人生而平等，因为它的原文是说什么？人人被造平等，对不对？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从来没有讲过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怎么能平等呢？你是矿工的儿子，他是总统的儿子，矿工的儿子怎么跟总统的儿子能够一起平等？上的学校不一样，所受的教育不一样，所接触的人脉不一样，怎么能够平等？但是人人都有一个事情是一定平等的， 就是人人在神的眼里面都是被他的手所造的，所造作的是他手的工作，我们都是他的儿女，这件事情是平等的，没有一个罪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些在位的掌权的哪一个人能够说出这样话，说人人生而平等，你们这些底下的为我做事的人跟我是一样的，哪一个人能够说出这样一句话来？那在底下做事的劳苦大众也说不出这句话来，为什么呢？劳苦大众所说的所想的就是以后能够变成了在上面高高掌权的，对不对？你们听过这句话叫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听过这句话吗？这是底下这些大众所讲出的话来，大众从来都没有追求过平等。弟兄姊妹朋友们，不要搞错，弟兄，这个大众们从来都没有追求过平等，大众们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那某一天我要把这个朝代推翻，某一天在上面这些掌权的人我要变成他们中间一个。所以人人生而平等，人人被造平等，这件事情本身不是从一个罪人的手里面口里面能够说出来。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自己来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么美好的榜样，他是从天父那里来的天子，却为众人洗脚，所以我们才会有所谓叫仆人领袖啊。领袖做什么呢？领袖实际上不是在高高在上，领袖是为了服侍大家，为了服务人的，把人能够从一个不能做事情的情况带到一个能够做事情的情况，这是最好的领袖，对不对？我们在公司里面也是这样，最好的一个 manager 是什么？最好的 manager 不是在那边每天指指点点，对吧？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你不是做那个？最好的 manager 是什么？最好的 manager 是为你创造一系列的环境，为你创造这样的条件，让你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样的条件里面长进，原来做不成的事情现在能够做成，这些都是仆人领袖里面出来的。那么主耶稣说接待弟兄中最小的就是接待他自己，这句话鼓励了历史上面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们出去到那个最黑暗的地方去，到那个最没有人能够愿意去的地方去，到亚马逊的这个热带雨林里面去，到新疆的那些回教的人群当中去，接触他们，爱他们，关怀他们，甚至为了他们能够得救信主的缘故，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最后他拆断阻隔我们的墙，让不同背景的人不再成为仇敌。弟兄怎么样，这句话若是没有主耶稣啊，这句话我们现在这个背景下面啊，这句话你想想看怎么能够实现呢？我们刚刚这个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在打仗，各说各的道理啊，我们不要评估谁有理啊，各说各的道理，但你每一方去听听怎么样，都好像有道理一样。我们这些人没有办法能够成为让人和平的和平使者。那么实际上我在那个群里面啊，群组里面分享了一个哈马斯的他的长子，他信主，从以前的这个做这个穆斯林的这样一个领袖变成信耶稣的一个人，他分享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我觉得我拿出来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没有读过的你可以去读一读，在那个群组里面我是非常非常感动。他说什么说我们的仇敌啊，最后他信主之后意识到我们的仇敌不是以色列，以色列的仇敌也不是巴勒斯坦，我们的仇敌是什么？我们的仇敌只有那一个，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在这个黑暗世界里面掌权的那个魔鬼。因为我们要对付的不是你我他跟我们意见不同的，我们对付的是那个在我们里面造成我们罪的，让我们这里面的罪，我们的自我无限的膨胀，无限放大的，我们要对付的是那一个。什么时候你把你的目光从人的身上转移到那个造成我们里面的黑暗的这个魔鬼的身上的时候，什么时候你才有世界的和平？弟兄姊妹，你们同意我这样他的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啊？什么时候我们按照主耶稣的教导，把我们的目光啊从人的身上，你得罪我了，对吧？你或者你的父亲得罪我的父亲，啊，这个巴以还不是你的父亲得罪我的父亲啊，是你的13倍的老祖宗得罪了我的20倍的老祖宗，是这样一件事情。啊，我们讲不清楚，但是如果不是这两方面都把眼光从我们世界上这些仇恨上面定睛到主耶稣身上，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很感谢主，这个人呢，这一位就变成了一个基督徒，他 他看到了信主耶稣基督的宝贵，他看到了主耶稣拆毁了我们这个中间一切的墙，好让我们这些人在他里面能够一同来追求，一同跟神建立关系，一同建立这样一个和平的、这样一个合一的、这样一个教会。啊，所以我真是，你知道说，中国有一位这个得诺贝尔和平奖，可能有人听过，有人没有听过，叫刘晓波啊。刘晓波讲过两句话，一句话呢是说他自己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说，他说我没有敌人，我没有敌人，有没有听讲过啊？这句话讲的对不对呢？半对，半不对。为什么呢？我们在人这里没有敌人，但我们有一位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在背后所掌权的那位魔鬼。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若不能够拿着属灵的武器，我们信耶稣拿着属灵的武器跟魔鬼征战的话，我们这些人里面的罪啊无限的膨胀。你知道这个哈马斯这个长子，他这个里面分享了另外一段，我觉得也很感人啊。他说，你知道我在想啊，如果1948年以色列没有回来建国，没有回来，是不是这个地方就太平了？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反思哈，1948年之前，那1948年5月，你知道以色列建国吗？1948年5月之前，以色列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就开开心心的活着？完全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是要树敌的。以色列不来，我们会为了一个女人是不是照面照而打起来？我们会为了哪一个人制定游戏规则，哪个人在这个古兰经里面要讲哪一段话而打起来？我们有这个分派那个分派，就算以色列人不来到我们当中，这个地方，这个巴勒斯坦地方一样是一塌糊涂，一样是一团粥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只不过看到一个表现哈，因为以色列人来了，大家一起开始要找到一个共同的敌人，但是以色列不在，难道他们就能和平吗？难道他们就有很好的日子吗？没有的。所以不要把这些事情想象的那么简单，朋友们啊，弟兄姊妹们。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若没有主耶稣基督这一段话，世上是没有和平。另外一个，这个刘晓波讲的一段话啊，我觉得他讲过两句，一句就是我没有敌人，另外一句我觉得我也很感动，但他也讲的不是100%对。他讲什么？他讲中国应该让，如果要改变中国的社会，应该被西方这个叫什么殖民200年的时间。你没有听过这段话啊？这段话引起了很大很大的争议啊！说中国应该被西方殖民200年时间，才能够改变整个的社会的文化、社会的这些事情在改变。这件事情有他讲有他的道理，但我不同意，因为他没有看到事情的本身啊！事情的本身不是西方殖民这200年就能改变他的思想。事情的本身是什么？我基督光照在中国200年的时间，中国的人的心才能变化，他们才能够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变到一个能够接纳更多接纳更多包容那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去。不是跟哪一个社会跟哪一个国家一点关系都没有，有关系的是乃是我们基督的光能够照在这块土地上面，照在这个神州大地200年、300年的时间，人心才能变化，人才能够变成那样一个啊，有喜乐有荣耀这样一个属基督的这样一个荣耀的形象。所以最后哈，有点总结，他来是让我们能够出去，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他的罪被赦，我们的罪被赦，他要来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来要让我们不受辖制，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多的困难，虽然我们有死亡的辖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信靠耶稣，我们有永恒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不是说我的肉体要活到永远去，永恒的生命乃是我们的灵跟神同在，我们跟神能够享受，在我们这个后面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主能够享受这样一个永远的这样一个喜乐的同在的关系，让我们罪被赦免，让我们不受辖制，让我们能够得永生的生命，好不好？我们请这个啊，以琳啊，以琳在不在？来，我们一起唱。 这样一首诗歌在作为我们回应的诗歌啊，我们有一点祷告，叫做耶稣给你平安。本是你手所造的工作，却在这样的光景下面，主，你就怜悯我们，就来到这世上，把你自己献上，把你自己本是无瑕无节 无瑕疵的羔羊，却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为了要一切相信你的与神和好，为了让一切相信你的从瑕疵里面，从罪里面，从死亡里面能够出来，能够得享永生的平安。我们感谢你，赞美主你自己。哦，是啊，主啊，你已经来了2000年了，我们看到这世界被你改变了。主啊，我们今天来的人，我们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是有福的，因为听到了这样的信息，也知道说主你是要来救我们的。不光你来了第一次，你还要来第二次，带领我们走到荣耀里去。哦，主啊，我们就把这个聚会祷告在主你手里面。我也想问一下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若是你还没有相信主，若是你还没有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你今天听了今天的信息，愿意跟随我们的主，不管他在哪里，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让他进到我们里面来，让我们跟他一同坐席。你愿意成为神的子民，你愿意从我们的罪，从我们的死亡，从我们的瑕疵当中出去，脱离这样的捆绑，过一个享受永生，享受喜乐，享受平安的日子。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是有限的，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每天过我们每天，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国家，我们已经从以前的日子里面出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后面很多的日子我们还有各样的苦难，各样的挑战来面对我们。你如果愿意跟随我们的主，因为他应许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在他里面就有平安，你若是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跟随他，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等一下会有弟兄姊妹来后面有一对一的时间了。是的，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借着孩子自己的口，把你的话，你的福音讲在这里。哦，主啊，凡听到你的人，主啊，求主你亲自的保守他们，带领他们，他们回去的脚踪 愿意他们所行他们所想都蒙你保守，保守蒙你带领。主啊，我们虽然现在还有没有信你的人，还没有时间合适的人，主啊，但我们知道在你时间能够合适的时候，就求主你开他们的心，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让他们跟我们一同进到这个神永生的国度里面，一同享受福音的好处，一同享受永生的平安。我们一起来唱后面这半段啊，我们姊妹一起来。信息就停在这里啊，时间交给美明。